知道圣经讲，我哋人体呢部分系泥土所做嘅。
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从泥土造的身体，也还要归到泥土里面去。
所以有一日我哋泥土所做嘅身体，亦要归回泥土嗰度去。
我们身体上所有化学的成分，
我哋身体里边所有化学成分，
在泥土里面都可以找到。
喺泥土里边都可以揾到。
假如一个人，你衡量一个人生的价值，只用这个我们看得见这个身体的价值来衡量的话，
如果我哋衡量我哋人嘅价值，净系睇到我哋可以睇得见嘅身体嘅价值嚟讲嘅话，
那么人是不值多少钱的。
人呢本身唔值乜嘢钱嘅。
那么究竟你的身体上有多少这个化学的元素呢？
就算你身里边有多少化学嘅元素呢？
那有人分析，一个人假如150磅的话，
有人分析，如果一个人有150磅嘅话，
他的身体里面含了75%是水分。
佢嘅身体里面含70%系水分，
还有一些磷脂。
仲有一啲磷质，
还有蛮多的介质。
仲有好多嘅钙质，
还有一些铁。
仲有铁，
还有一些硫磺。
仲有硫磺
等等。
等等。
那么那些东西，假如你用物质的观点去计算它的价值的话，
呢啲所有嘅元素，如果你用物质嘅观点嚟衡量价值嘅话，
我看你整个身体的价值也最多不会值$20。
我睇你身里边嘅价值不过唔会超过$20。
假如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你死了之后把你的身体卖给人，人家也许还不要给你$20。
你如果唔相信嘅话，如果你身体过去嘅时候，你将你嘅身体卖俾人，睇下值唔值$20。
所以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一个人从这个物质的观点来衡量我们人生的价值，人实在是没有价值。
所以就讲到，如果我哋再以我哋物质嘅观点嚟衡量我哋人生嘅价值嘅话，我哋实在唔值得乜嘢钱。
从物质嘅观点来看，人呢不如一条动物。
从物质嘅观点嚟睇，我哋人不如一个动物。
动物死了之后，有的人还是敢吃，对不对？
有啲人啊，动物死咗之后，有人啊可以去食佢。
换句话说，甚至死的动物它还有一些物质上的价值。
换句话讲，就是一个死的动物呢，它仍然有一些物质上的价值。
但是假如我死了之后，我去卖钱没有人要的。
但假如我死了之后呢，我要卖钱呢，没人会要的。
没有人要的，
没人会要。
假如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价值实在是没有价值。
所以用物质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实在没什么价值。
但我们晓得我们人是很有价值的，
但我哋想到我哋人却系好有价值嘅。
那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我哋人嘅价值喺边度咧？
就是因为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他给我们有灵魂。
就是神创造我哋嘅时候，俾我哋人有灵魂。
那个灵魂那个部分是眼睛看不到的。
灵魂呢一部分系眼睇唔到嘅。
但虽然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睇唔到，却系真实存在嘅。
虽然有的人到现在为止不一定相信有。
虽然有喺目前为止好多人唔相信有灵魂，
但是不等于有人不相信他就没有。
但系唔等于你唔相信就冇灵魂嘅存在。
他还是在那边。
仍旧喺嗰度。
我之所以为我。
我之所以为我。
我的价值就是因为神给我有一个灵魂。
我嘅价值就系因为神俾我有一个灵魂。
那个真我在哪里？你晓得吗？
呢个真正嘅我喺边度咧？
我们常常讲这是我的手。
我哋好多时讲，依系我哋嘅手。
这是我的头。
依系我哋嘅头。
这是我的身体。
依系我嘅身体。
但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我在哪里？
但系你有冇想到，当你讲呢句话嘅时候，你嘅我究竟喺边度咧？
这只不过是我的身体。
依个不过系我嘅身体。
我的手。
我嘅手。
我在哪里？
我喺边度？
其实那个真的我就是灵魂。
这个真的我其实就是灵魂，
那个才有价值的，
这个才是有价值。
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假如不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真的价值，那常常会感觉到人生非常的悲观。
所以这个诗人帮我们讲到，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悲观。
第四节，所以说，你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第六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那这里描写到什么？
这里描写到什么了？
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描写到人生非常短暂。
这里就描写到人生非常的短暂，
好像小草，
好像小草一样，
早上生长，晚上被割下。
早上生长，晚上被割下来。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还敢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细个的时候呢，没这样的感觉。
那现在慢慢年纪大了啊，
慢慢年纪大了。
小的时候很喜欢过年。
细个时候会喜欢过年，
因为过年有好的东西吃啊。
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有好的嘢可以食，
有好的衣服穿。
有好的衫可以着。
我是大陆出来的。
我在大陆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大陆有好吃的东西，有好衣服穿，哇，那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在大陆当时呢，如果我们有好的嘢食，有好的衣服着，是最大的享受。
但是慢慢年纪越大了，
但是慢慢年纪越大了，
就不太想过年了，
就不想再过年了。
当然有了孩子之后，过年的时候要给孩子红包嘛。
当然了，过年的时候要给小孩子红包，
过年要送东西给人
要送嘢，送礼物，
所以就不太想过年。
所以就不太想过年。
但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但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每过一年。
每过一年。
就好像提醒自己说，哎呀，我的人生又少了一年。
又好像提醒自己，我的人生又少了一年了。
我不晓得我还剩下多少年。
我不知道我还留下有多少年。
所以一些年老的人都不太想过年。
所以很多年老的人都不想过年。
那我相信在做年轻的时候，你对前途很有凭着就很大的希望啊。
我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前途有好抱好大的希望。
大概你还不会想到说人生是这么短暂。
大概你不会想到人生是这么短暂的。
我也不希望你有这种悲观的想法。
我也不希望你有这样的悲观的想法。
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你没有一个观念，一个永生的观念的话，迟早你会感觉到人生的确太短了。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永生的观念的话，你会的确觉得人生太短暂，
有太多事情要做，
有太多的事要做，
但是太少的时间，
但是太少的时间，
花了二三十年念了一个博士的学位，
花了二三十年读了一个博士学位，
出来做了几年工作，
出来做了几年工作，
马上就要想着退休，
马上又要想着要退休了。
你会感觉到时间实在太短
你会感觉这个时间实在太短暂。
假如一个人衡量到自己的长短，自己的人生的长短
如果一个人可以衡量到自己的人生的长短的时候，
只是看今生的话
如果只是看今生的话，
那人生的确太短
人生的确是太短。
那你常常会有这种感叹
你常时会有这样的感叹，
读了这么多书
读了这么多的书，
只能够用几年
只能可以用几年，
我就要退休了，
我就要退休了，
说不好听我就要死了
说不好讲的话就我要死了
会感觉到人生太短
会感觉到人生太短暂。
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
但事实上圣经帮我们讲，
我们人的生命不是这么短的
我们人生命不是这么短暂的，
不是在我们所看七十年八十年
并不是在我们见到的七十八十年。
神造人的时候，
神造人的时候
早就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
早就将这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人有一个永恒
所以我们人有一个永恒，
无论你信不信你都有
但不管你信不信你都会有的。
这个没有信耶稣的人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
也一样有永恒
一样有永恒。
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
当然有永恒
当然有永恒。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我们人在这世界上的几十年
我们人在世界上几十年
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长短
啊，并不是我们人生命的真正的长短。
其实这个几十年是太短了
啊，其实这几十年实在太短了，
比起永远来说没有得比
啊，比起永远来讲实在没得比。
那么圣经里面许多地方告诉我们
啊，甚至有很多地方帮我们讲到，
我们人死不是如灯灭的
啊，我们人死并不是如灯灭的，
我们人死只不过是灵魂跟身体分开
啊，我们人死只不过是我们灵魂同身体的分开，
我们这个身体是泥造的，
我们身体人泥造的，
所以必须人就回到泥土里面，
所以人就必须要回到泥土那边去。
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一个部分的灵魂，
但我们看不到的灵魂这一部分
是永远不会死的，
是永远不会死的。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啊，圣经里面帮我们讲，
他说按着定命，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一死，
但他不是到那边就结束了
啊，就不是他是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
他继续说，他说死后且有审判
啊，他继续说死后且有审判。
那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你还是存在
啊。不理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好，你仍旧会存在的。
那假如一个人没有这种永生的观念
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永生的观念的话，
我们人类很难维持我们的道德
啊，我们人类很难维持我们道德的观念。
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
往往是没有什么，好像看不出什么公理啊！
啊，好似睇唔出有咩公理。
许多人一生人可以说是人与人比较说他是很好的。
我哋人同人比较可以睇嚟好似系好好嘅。
但是他一生还是受苦。
但系佢一生仍然系受苦。
有一些人是无非作歹。
啊，有啲人咧系一生无非作歹。
但是他逍遥法外
啊，但佢逍遥法外，
他的生活过得很好
啊，生活过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感叹天理在哪里
啊，有好多时候我哋会感叹呢个天理究竟喺边度咧？
真的，假如在只看这一生来说
啊，真嘅，如果我哋净系睇我哋呢一生嚟讲，
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常常感叹一些好人特别受苦
啊，我哋常时会感叹到有啲好人特别系受苦，
一些坏人常常有权有势、欺负别人，反而过得好日子
啊，有啲坏人咧反而系即系有钱有势欺负别人过好日子。
但是假如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话，
但如果我哋相信圣经所讲嘅话，
按着定命，
安全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一死，
无论你多有钱也要死
啊，无论你多有钱都要死，
乞丐也要死
啊，乞丐亦要死。
无论你那一种身份的人
啊，无论你任何嘅身份，
这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都要死。
啊，按住定命，人人都要死。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而且帮我哋讲，
死了以后还有审判。
啊，死之后仍旧有审判。
假如在今生我们犯了很多的罪，
啊，如果我哋今生犯咗好多嘅罪，
我们没有得到该得的报应的话，
我哋冇得到该得嘅报应嘅话，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脱了
啊！你唔好以为你可以逃脱咗啦。
没有，
冇嘅。
死后还有审判，
死后仲有审判。
假如我们有这种观念
啊，如果我哋有咁嘅观念嘅话，
我们这种人类的道德才能够真正的维持。
我哋人类嘅道德嘅观念先可以维持。
我们做事情，
我哋做事情，
我们就不是单单说是不被警察抓就算了
啊，就唔会带即系逃避警察捉到我哋就算啦。
我们还会想到说，哎，有神在看
啊，我哋会想到有神喺上面睇住。
有一天我还要受审判，
有一日我哋会受审判。
虽然我今天所做的事情人不晓得
啊，虽然我而家做嘅事好多人唔知道，
但是有一天要受审判。
但有一日会受审判。
这个诗人告诉我们
啊，呢个诗人帮我哋讲，
他说人生不是这么短的
啊，因为人生唔系咁短嘅。
假如我们认为人生就是这么短
啊，如果我哋以为我哋人生系咁短嘅话，
那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非常的悲观
啊，我哋会感到好悲观。
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
啊，因为我哋要学嘅嘢太多了，
要做的事情太多，
要做嘅嘢太多了，
但往往感觉到时间太少，
但往往我哋感觉我哋嘅时间太少。
所以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悲观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有永生
啊。所以诗人帮我哋讲，一个人嘅悲观嘅原因就系我哋唔认识自己有永生。
第三点，
第三点，
第八啊，第七节告诉我们，
第七节帮我哋讲，
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以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冠之中。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第九节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啊，这里帮我们讲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呢是有罪的。
啊，这里讲到我们一个人呢是有罪的。
你承不承认？啊，你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你也没有办法逃避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内疚感。
啊，虽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你不可以逃避你心目中的一个内疚的感觉。
啊，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
啊，很多时候我们帮人传福音，
一谈到罪，
一讲到罪的时候，
很容易得罪人，
就很容易得罪人。
好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小心，好像我们会告诉对方说，我比你好，你有罪，所以你要信耶稣。
啊，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小心帮人家讲到，啊，我比你好，你有罪，所以你要认罪悔改。
但其实我们基督徒一样都有罪。
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一样是有罪的。
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但是一个人的罪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啊，当然一个人的罪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但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罪是什么呢？
啊，但圣经里面帮我们讲最重要的罪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就一个人没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没有按照神所定的标准来为人做人。
啊，没按照神所定的标准来为人来做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帮我们讲，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啊，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亏欠神的荣耀，那是什么意思呢？
啊，亏欠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
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
那这个在神看来是不对的。
啊，这个在神来看是不对的。
那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是有罪的。
啊，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讲我们有罪的。
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中看，
所以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神对我们要求那个标准。
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神向我们的要求的标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已经堕落了。
啊，因为圣经帮我们讲，我们人已经堕落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只要环境许可我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
啊，所以啊，在环境许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犯罪。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犯某某种种的罪。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犯某一点的罪。
啊，因为你没有那一种犯罪的那个机会给你。
啊，因为你没有那种犯罪的机会给你。
但假如你有那个机会的时候，
假如你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
你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啊，你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犯罪的可能性在那边。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犯罪的可能性在那
边。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人类的犯罪性。
所以圣经帮我们讲，这个是人类的犯罪性。
每一个人都会犯罪。
每个人都会犯罪。
那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但是这里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那这里一个可悲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晓得自己有罪。
啊，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罪，
但是不晓得什么地方能够得罪赦罪的平安。
但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帮我们讲，
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啊，只有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人犯罪了。
啊，我们人犯罪了。
有很多罪是直接得罪神的。
啊，有很多的罪是直接得罪神的。
有的是得罪人的。
有些是得罪人的。
得罪人我们可以找人向人道歉。
啊，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人来道歉。
但得罪神，假如我们不相信有神。
啊，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神的话，
我们不会向他道歉。
我们不会向他道歉。
我们也不会请他原谅我。
我们也不会请神来原谅我们。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得罪赦罪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
所以一个人假如内心有内疚，
啊，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有内疚，
但是不晓得如何去把这个内疚拿掉，
啊，不知道怎样将这个内疚去除去的话，
那么你一生人活在这种内疚感里面是很痛苦的。
啊，你一生人呢活在这个内疚的情况是非常的痛苦可怕的。
那我内人是做护士的。
啊，我的外人是做护士的。
那有的时候去医院看他，
有时我去医院嗰度来
看
见佢，
医院里面总有一些精神病科哈。
喺医院里边总有一啲精神病科嘅。
那有的时候你看那些人，
有时你睇嗰啲人，
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睇唔出有啲咩唔好。
他还在那边跟人家玩游戏哈。
你睇到佢喺度同其他人嚟玩游戏。
看报纸。
睇报纸。
下象棋。
下棋。
但是他不能够出离开医院，
但是他不可以离开医院，
因为医生说他有病，
因为医生说他有病。
有的时候这种人他自己有病他都不晓得，
有很多时候他听人自己有病他自己不知道。
那有一种病是介乎于心理和身体方面的病，
有一种病是介乎于心理和生理上的病，
那英文叫做 psychosomatic disease， 是 psycho 就是这个魂呢，soma 就是身体，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 psychosomatic。
依个系关乎佢人嘅魂同佢嘅身体方面嘅病。
那这种犯这种病人，
患呢种病嘅人咧，
那通常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些内疚感。
通常系佢心里边有啲内疚嘅感。
有时候他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
有时佢犯咗一啲好严重嘅罪。
没有人晓得。
冇人知道。
但是他自己良心控告自己，
但他自己良心控告自己，
那么就造成慢慢造成这种心理上的不健康，
慢慢他就造成心里面的不平安，
心理的不健康影响到身体的不健康，
他心理里面的不健康影响到他身体上的不健康。
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这个心理对人的身体影响很大，
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人的心理对他的身体影响很大的。
最显明就是说，假如你遇见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最显明就是说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工作不愉快，
或者你工作不愉快，
或者工作很繁重，很多的压力，
工作很繁重，很多的压力的时候，
结果你晚上睡不好觉，
结果你晚黑睡觉不
然后吃东西不能够很好的消化，
吃东西就不可以好的消化，
这种情形最容易影响的变成什么失眠症，
咁样嘅情形最容易引起失眠症，
或者是胃痛、胃溃疡，
或者系胃溃疡。
那这是从心理上对身体病痛的影响。
依个系心理上对身体病痛嘅影响。
那诗人告诉我们，
诗人帮我哋讲，
一个人假如他晓得自己有罪，
一个人如果佢知道自己有罪嘅话，
但是他不晓得什么地方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但系佢唔知道喺边个地方可以得到罪嘅赦免，
他就每天天天好像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好似佢就每日咧活喺神嘅震怒之下。
他说：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就讲到我哋所度尽嘅一生嘅年岁，好似一声嘅叹息。
人都是很多叹息啊！
人呢，真系好多嘅叹息。
有一个牧师去常常去探访人。
有一个牧师尝试去探访人的时候，
有一次探访一个夫妇结婚好久没有孩子，
探访一个夫妇呢，他们结婚好久都没有小蚊仔，
他一看见他的牧师，叹一口气，
他一看到牧师的时候他就叹一口气，
他说我们结婚好久都没有孩子啊，
我们结婚好久都没有孩子啊，
希望牧师替我祷告，替我们祷告，
希望牧师帮我们祈祷。
他有一次又去探访另外一个夫妇，
有一次他又去探访另外一位的夫妇，
那个夫妇好多个孩子，
这个夫妇好多的小蚊仔，
所以那个牧师恭喜他说，哇，你真好啊，好多孩子啊，
这个牧师就恭喜他的家庭，说你好多小蚊仔，好有福气，
但是他又叹一口气，
但他又叹一口气，
牧师孩子多并不好啊，
牧师啊，孩子多并不好啊，
一天到晚吵死打架，
一日到晚吵得死打架，
没有孩子也叹息，
没孩子也叹息，
有孩子也叹息，
有孩子也叹息，
那做人真是一声叹息，
做人真是一生的叹息，
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会叹息，
有时没东西吃的时候会叹息，
在美国是吃得太多也叹息，
在美国我们吃得太多也是叹息，
又吃
又吃，
我就有这个经验，
我就有咁嘅经验，
常常在外面讲到弟兄姊妹对牧师太好了，
好多时候我喺外面讲到嘅时候咧，弟兄姊妹对牧师太好了，
这一餐没有吃完，下一餐又请，
一餐未食完啦，下一餐又请佢，
我肚子受不了了，
我嘅胃肚咧实在受唔住，
不行不行，
唔得唔得，
结果有吃也是叹息，
有得食我哋就叹息，
没有吃也叹息。
冇得食，我哋亦叹息。
人生都是一声叹息。
我哋人生也系一声嘅叹息。
但最要紧，我们信了主之后，
当我哋信咗主之后，
我们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
我哋人系唔可能犯罪嘅。
甚至信主之后，
甚至信主之后，
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之中，
我哋仍旧会喺呢个肉身之中，
我们人就会软弱，
人就会软弱。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哋感谢神，
我们信主之后，
我哋信主之后，
我们虽然犯了罪，
虽然我哋犯咗罪，
但圣经应许我们，
但圣经应许我哋，
若有人认自己的罪，
若有人认自己嘅罪，
神是信实的，
神系信实嘅，
是公义的，
系公义嘅，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要赦免我哋嘅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
当然，这个不是鼓励我们可以经常犯罪啦。
但系呢个当然唔系鼓励我哋经常去犯罪。
但圣经确实给我们说，虽然我们犯罪，假如我们真的悔改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使我们罪得到赦免。
圣经都系帮我哋讲，虽然我哋犯咗罪，但系我哋可以揾到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罪得到赦免。
那第十节，
第十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一段圣经帮我哋讲乜嘢啦？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个目标。
呢个讲我哋人活喺世界上冇一个目标。
人生没有个宗旨。
人生冇一个宗旨。
你活着为什么？
你活着系为乜嘢啦？
为工作而活吗？
为工作而活咩？
为爱情而活吗？
为爱情而活咩？
或者为生活而活吗？
或者为你生活而活咩？
或者为做家庭而活吗？
或者你为了家庭而活吗？
那么究竟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究竟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旨。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宗旨。
你有你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有我的人生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观。
你有你的人生观。
你有你的人生观。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对的。
是对的，
我们彼此尊重，
我们彼此尊重。
但圣经又告诉我们，
但圣经又帮我们说，
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上帝很清楚帮我们说，
无论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无论你信不信，
神说神造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造的。
神帮我们说，神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来。
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就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帮我们说，
我们无论吃无论喝，
我哋无论食，我哋喝，
都要为荣耀神。
都要为咗荣耀神。
当然，吃喝都要为荣耀神。
当然吃喝都要为荣耀神。
那么工作、生活当然是为咗荣耀神咯。
我哋工作、生活当然更加要荣耀神啦。
所以我们应该晓得，我们人生应该有一个宗旨。
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人生有一个宗旨，
就是为主而活。
就是、为主而活。
为神的荣耀而活。
为神嘅荣耀而活。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容易接受。
未信主嘅朋友唔容易接受。
我晓得，连信主的朋友虽然晓得，有的时候也没有照着去做。
虽然信咗主嘅朋这个弟兄姊妹有阵时知道，亦冇照住去做。
那么这些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帮我哋讲，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哋人喺呢个世界上，
劳苦这是免不了的，
劳苦系免不了嘅，
工作忙忙忙，
工作非常忙碌，
没有工作也很痛苦，
冇工作亦好痛苦，
找到工作太忙也很苦，
揾到工作做太忙亦系好苦。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系乜嘢咧？
你虽然工作，但是你不晓得你这个工作为做什么。
就是你虽然在这里工作，但你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假如一个人晓得他工作为什么，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那么你虽然很忙，你感觉到有意义。
你虽然很忙碌，但你感觉到有意义。
比如做妈妈的，
比如做妈妈的，
带孩子忙不忙？
带孩子忙不忙呢？
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
容易。
但是因为他晓得这是自己的孩子，
但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小孩子。
虽然孩子很调皮，
虽然小孩子很顽皮，
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
但他仍然是很开心的。
但你去带别人的孩子就不同了，
但如果你带其他人的小孩子就不一样了。
一照样的，
照样的。
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
当然有的时候你有自己很强烈的一个 主观的看法，
你有自己一个强烈的主观的看法，
你要达到你所达到那个目的，
你要达到你自己的目标，
然后你会奋斗，
你会奋斗，
你不吃劳苦，
你不辞劳苦。
好像我们看见有很多革命有革命的精神的人哈、
啊。好像我哋睇到有好多有革命精神嘅人。
因为他人生好像有个指标。
啊，因为佢人生有一个指标。
虽然流血流汗都不怕。
啊，虽然流血流汗都不怕。
他好像人生有个目的。
啊，好似佢哋人生有一个目的。
但是
，
我告诉你，
我帮你讲，
这神为我们所定的目的。
啊，神为我哋定嘅目的。
那是最高尚的。
系最高尚嘅。
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嘅。
是最好的。
最好嘅。
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他造我们，
他造我们，
他最晓得我们人的需要，
他最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要。
好像一个做衣服的人哈，
好像一个做衣服的人，
他假如这个衣服按照我的身材去做，
如果一个衣服按照我的身材来做的话，
那么穿在我的身上，
穿在我的身上，
那么最适合，
最适合的，
那么那个衣服可以说达到他的目的，
一个衣服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衣服本身就有价值
啊，衣服本身就有价值。
假如我的衣服，
假如我的衣服
给其中任何一个女孩子穿
啊，任何一个女士来穿的话，
虽然我觉得很不错
虽然我觉得很不错，
在我身上对我来说有价值
啊，在我身上对我来讲非常有价值。
但是我给了你，
但我一给了你，
对你来说没有价值
啊，对你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
因为这个衣服是照我身材做的，
因为这个衣服是照着我身材来做的，
所以在我身上有价值
啊。虽然在我身上有价值，
在你身上没有价值，
在你身上没有价值。
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
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
他也晓得我们最需要这是什么
啊。他也知道我们所最需要的。
神告诉我们说，
神帮我们讲，
我造你，
我造你
是为我的荣耀，
就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荣耀。
这是神所定的，
这是神所定的。
你喜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
没有办法更改他的目的，
没办法可以更改神。
假如我们照着神所定的指标，
但如果我们照着神所定的指标，
照着神所造我们的目的去做人
啊，如果我们照着神所做人的目标来做人，
那就是最有意义，
就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帮我们，
一个人在世界上，
一个人在世上，
忙并不是最痛苦
啊，忙碌并不是最痛苦，
但是劳苦愁烦，
但劳苦愁烦，
为什么愁烦？
点解会愁烦呢？
因为没有一个宗旨
啊，因为冇一个宗旨，
没有目标，
冇目标。
那不是说你自己本身没有目标
啊，并唔系你自己本身冇目标，
你不愿意用神给你定的目标为目标
啊，你唔愿意用神帮你定嘅目标为目标。
那么你可以有自己很多的理想
啊，你可以有自己好多嘅理想。
但我告诉你，
我帮你讲，
迟早你会感觉人生好像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
就迟早你都会觉得系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哋便如飞而去。
这个，我几年前在大陆遇见一个共产党老党员啦。
几年前我喺中国大陆遇到一个共产党嘅老党员。
他参加革命，他告诉我40年。
佢参加革命有40年。
那现在他退党。
现在他退出他的党了，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他讲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共产党听起来要杀头了。
当然共产党听了一句话会杀他头。
他说他怎么讲，
他怎么说呢？
他说革命不如不革命，
他说革命不如不革命，
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哇，这句话好严重啊。
这句话非常严重。
那这我可以想象到一点，
我可以想象到一点。
我看他当初年轻的时候革命，他满胸满腔怀的热血，为着祖国，为着人民的幸福，都有这种理想。
我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满怀热血，为了一个国家很多的理想来革命。
但是后来看见共产党成功之后，也只不过如此。
但他看到这个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不过也是如此。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失望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
他退党，
他退党。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都有自己的目标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我们自己的目标。
我不是说这个人绝对对
我不是说这个人绝对的对。
我刚才说，若是给政府听到的话，他不得了。
我头先讲到话，如果佢依句话俾政府听到嘅话，不得了。
但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叹。
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有类似的感叹，
哎呀，当初我想我的雄心大志想做这个做那个
啊，我当初我的雄心大志想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但回头一看，
但回头一看，
青春已过了
啊，青春已经过了，
我所谓要成功的，
我所谓要成功的
也只不过如此
啊，也不过是如此，
转眼成空
啊，转眼成空，
劳苦愁烦，
劳苦愁烦，
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感觉到有一种成功感
啊，好像就是没什么真正的东西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成功的感觉。
我们很快看看139篇
啊，我们很快就看139篇。
139篇第13节，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父给我。
139篇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父给我。
那这一节圣经呢，把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都讲出来了。
这一节的圣经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都讲出来了。
什么东西？
是什么呢？
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晓得人从什么地方来。
这节圣经里面帮我们讲，他知道人从哪里来的。
哎呀，今天有许多哲学家去探讨人的来源。
今天有很多的哲学家要探讨人的来源，
然后有各种理论，
有各种的理论，
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但圣经很清楚的帮
人是神所造的，
人是神所造的。
假如小孩子有的时候他很单纯，我们告诉他，在主日学里面告诉他人是神造的，哎，他凭信心就接受，他就相信了。
如果有很多很单纯的小孩子，我们在主学帮他讲人是神所造的，他就很诚心的接受，
哎，他一直是持有这种信念
一直他持有这样的信念，
那么他就晓得我从什么地方来
他就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是人这个东西常常欢喜自己去想，自己去想，
但人很多时候就是喜欢自己去想
不愿意接受圣经所讲的
不愿意接受圣经所讲的，
所以就想出许多许许多多的道理
所以就想到很多不同的道理出来。
人是进化的啦，
人是进化的
当然现在进化论还是相当普遍被人接纳
现在的进化论应该很普遍的被人接纳，
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但圣经很清楚的帮我们讲，
人不是进化的，
人不是进化得来的，
人是神所造的，
人是神所造的。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造生物人是各从其类
甚至是讲神造人和各样的生物是各从其类，
人就是人，
人就是人，
动物就是动物，
动物就是动物，
不能够混在一起的，
不可以混在一起。
然后这节圣经又告诉我们，
这节圣经又帮我们，
他说我在母腹中你已经父给我，
我在母腹中你已父给我，
那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节圣经很重要，就是说我有人爱我
这圣经里面呢就很清楚帮我们讲，就是我人是有一位爱我
这非常重要
也非常重要。
我在大学的时候念一科叫 sociology 社会学，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很多念社会学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读一科是叫社会学，
他从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这个人的基本需要
从社会学来分析人基本的需要，
他说人需要爱，
人需要爱，
人需要被爱，
人需要被爱，
人需要被了解，
人需要被了解，
人需要被接纳，
人需要被接纳
这是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
假如一个人这些东西都没有
如果一个人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的话，
但是你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享受
你就算有很多物质上的享受，
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活着真是没有意义
我帮你讲，这个人活在地上实在没有意义。
这个就为什么有很多人为了爱情甚至是死
就表明出为什么有些人为了爱情甚至都要死，
因为这些东西是人最基本需要的
因为这些是人最基本的需要。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常常感觉到好像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爱我
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没有人来爱我，
你有没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一个人爱你
你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觉得没有人来爱你
很失意
很失意。
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有，
或者是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里面都会有这种感觉，
或者每一个人到某一个时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帮我们讲，
他说他不理人爱他不爱他， 他肯定一件事情，
他肯定一件事，
他晓得神爱他，
他知道神爱他。
他说我在母腹里面神就覆庇我，
我在母腹里面神已经覆庇我了，
这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有人家去分析一个犯罪的人，
有人去分析一个犯罪的人，
往往一个犯罪的人是到一个地步，就说人家看不起他。
犯罪的人呢，到一个地步呢，是人家看不起他，
人家不了解他，
人家不了解他，
当然没有人爱他。
当然没人啊，人家不会爱他。
那么一个人到这个地步，就说自己的自尊心完全扫地了。
就一个人到咁嘅地步嘅时候咧，佢嘅自尊心完全扫地啦。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点样咧？
既然大家都不爱我，
既然大家都唔爱我，
大家不能够接纳我，
大家唔接纳我，
那算了，
就算啦，
我不理他，
我唔理佢，
我什么都做，
我乜嘢都做。
所以他们这个用英文话讲，
用英文嚟讲嘅话，
一个常常一个罪犯，他说他是怎么讲？他说 I am nobody。
一个罪犯就讲我系。根本冇咁嘅人存在，
没有人看得起我的。I nobody。
我系咁一个冇用嘅人。
Why should I care anybody？
点解我要去关心其他人咧
？That's why I could kill anybody。
所以我就要去杀人啦。
你晓得吗？
你知唔知道？
真的，
真嘅。
一个人到一个地步，
一个人到咁嘅，
自己完全没有自尊心啦。
自尊心完全冇啦。
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爱他。
全世界冇人爱佢。
那这个人到这个地步。
一个人到咁嘅地步，
他什么坏事情他都敢做，
乜嘢坏事佢都敢做，
反正死就死了，
反正死就死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
因为冇一个人睇得起我。
那一个人非常重要，有自尊心，
一个人非常重要，有自己自尊心。
那么一个人真的信耶稣，
一个人真正的信耶稣，
我告诉你，假如你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够有自尊心，
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自尊心唔够嘅话，
假如你真的晓得神爱你，
如果你真嘅知道神爱你，
你在神的眼中。看非常宝贵，
你在神的眼中被看为非常的宝贵，
那你这个自尊心就回来了，
你的自尊心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诗人，所以他能够有这种感赞赞美一种乐观的人生观，
所以这个诗人他有这样一个肯定乐观的人生观，
是因为晓得虽然没有人爱他，神爱他，
就是因为他知道虽然没有人其他人爱他，但是神爱他。
第十四节，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讲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说神造我们，
这里讲到神造我们
不是没有目的的，
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换句话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换句话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目的的，
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到了一个地步，
很多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
哎呀，我们人与人比啊，
我们人与人比，
哎呀，有时候人与人比比死人，我们说人比人比死人啊，
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人与人比比死人啊，
哎呀，看他会唱歌我也唱不会唱，
看他会唱歌我不会唱，
这个姐妹这么会弹琴我这个就不会弹琴，
这个姐妹这么会弹琴我不会弹琴，
同样有四个手指我就不会弹，
同样有四个手指我就不会弹琴，
某某人读书这么顺利，读得这么好，
有人读书读得这么顺利这么好，
哎呀，我大学第一个学位哪能拿去呢，拿不到，
我大学拿一个学位拿来拿去拿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失意，
很多时候我们很失意，
或者是找工作找不到，
或者我们找工找不到，
哎，想做事情就做不出来，
想做一些事做不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究竟我这个人多余的在这个世界上，
就很多时候觉得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多余的，
说实话也是多你少你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损失，对不对？
说实话可能是真的，多你一个人多一个少一个，可能世界上损失看不出来，
假如你今天复联机不存在，不一定很多人认识你的话，根本就没有感觉说这个世界上多你一个少你一个又怎么样，对不对？
假如是今天，即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觉得你多一个少一个好像不存在，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思想，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思想，
那一个人到了这个就有思想的时候，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
那就完全失去一种上进的心了，
就是完全失去一个上进的心，
那有的时候很消极，
很多时候很消极，
那做人就随随便便，
做人就随随便便，
也不追求，也不上进的，追求上进，
也不追求上进了。
但是这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帮我们讲，
他是神造我们，
神是做我们，
他是非常奇妙的造我们，
他是非常奇妙的创
造我们。你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有意义的，
你一定是有存在的，
是神要你来的，
是神要你来的，
不是你自己偶然来的，
不是你自己偶然来的。
我做牧师的时候，
我做牧师的时候，
有时候去探访一下，
这个身份证是多余的，本来我不要他，他都来了。
哎呀，这我们没有计划要他的，他来了。
我没计划要他的，他自己来。
当然有的时候孩子小，他听不懂，
但有时身份证小他不懂听，
然后他听懂的话，他心里很难过。
如果听得明白的话，他心里面会很难过。
爸爸不要我，妈妈不要我，
爸爸妈妈不要我，
我在这个家庭是多余的，
我在这个家里面是多余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
那这种孩子心理很不健康，
这些小孩子的心理会非常不健康。
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受环境、社会、家庭的影响，
多多少少我们受家庭、环境、世界的影响，
我们常常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
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不健康的想法，
所以我们做人非常的消极，
所以我们做人很多时候很消极。
但一个真的基督徒，
但一个真的基督徒
信了主之后，
信了主之后，
我们应该晓得，
我们应该知道，
我到这个地方，
我到这个地方
是神要我来的，
是神要我来的。
那既然神要我来，
既然神要我来，
他一定有意义，
一定有意义。
那我必须好好找出他要我来这个世界上究竟要我做什么。
我一定要找出神要我来这个世界上的到底要我来做什么。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十六节，
十六节，
他说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没有出生以前，
在我们未出生之前，
是神要你来，
是神要我们来，
神既然要你来，
神既然要我们来，
他早就给你定了一个蓝图，
他早就帮你定了一个蓝图，
你一生你要做什么，
你一生要做什么，
甚至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
甚至帮我们讲要住在什么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岁都是你所定的，
甚至我们一切的年岁都是神所定的。
你信不信？
你相不相信呢？
我今天讲很多东西你都带着不信的，
我今天所讲很多东西可能你不相信，
但虽然你不信，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虽然你不相信，但事实上却是如此。
那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什么呢？
假如我不信，
如果我不信，
我吃亏，
我吃亏。
为什么？
为什么吃亏呢？
假如你不相信神为你定下你一生的蓝图，
但如果你不相信神为你定下一生的蓝图的话，
当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会晓得这件事情，
当然做未信主的朋友不会了解这样的事情，
你就绝对不会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告诉我我一生应该做什么？
你不会向神祷告啊，神啊，你要我一生究竟要做的乜嘢？
甚至许多基督徒，
甚至好多基督徒，
虽然我们信了主，
虽然我哋信咗主，
我们还是把自己抓得紧紧，
我哋仍系将自己揸得好紧嘅，
很怕把自己交给神，
好怕将自己交俾神，
所以要自己计划，
所以要自己做计划，
自己觉得自己打理自己保险一点啊！
觉得自己打理自己的计划，
结果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法。
所以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
结果我们基督徒也不会向神祷告。
但结果我们基督徒也不会向神来祷告，
也不会请问他说：“神啊，你究竟要我做什么？”
也不会向神来讲：“神啊，究竟你要我做乜嘢啦？”
那结果你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咯。
结果你仍然做了一些事。
也许在人看来你也有一些成就，
可能人眼光来看你也有一些成就，
但未必那个是神要你做的，
但未必这个是神要你做的。
假如神没有真正要你做那些事情，
如果神没有真正要你做这样的事的话，
那你一辈子做了很多事情，
你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的事，
从人的眼光中也许有一些成功成就，
在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有一些成功成就，
但在神的眼光中看，
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你是浪费了神要你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你是浪费了神要你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用一句很严重很消极的话，我们来这个世界上白走一趟，
用一个很消极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白走了一趟。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可以不同，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可以不一样，
但问题是是不是神要我做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呢？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那里说，
约翰福音第
十七章第
十七章第四节讲，
那是耶稣的祷告，
你是切实的祷告，
那是主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的祷告。
他说，父啊，我感谢你，
父啊，我要感谢你，
因为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
你所交托我的事，
你交托给我的事
我已经做完了，
我已经做完了。
哇，这是成功，
这个是成功。
在人看来，
在人看来，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完了，
完了。
刚才在世界上最后一句话讲什么？
但在世界上最后一句话，
最后几句话里面，那时候他说成了。
他讲成了，
不是完了。
不是完了。
因为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
因为他做成神要他做的事。
今天我们自己应该问问自己。
今天我们应该要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了？
我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
我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了？
只要神要我做的。
如果是神要我做的话，
你也很清楚晓得，
我也很清楚的知道，
你按照神要你做的去做，
你按住神要你做的去做。
那不管你再忙，
不管你是再忙碌，
或者在所做的事情上遇见困难有多大多少，
你所做的事遇到的困难是多大多，
你会感觉到很有意义，
你会感觉到很有意义，
因为你感觉到神要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感觉到神要你做这样的事。
今天我把这两篇诗篇解释给你们听，
今天我将这两篇的诗篇解释给大家。
一篇描写到世人的悲观的情形，
一个是描写到世人的悲观的情形，
一个是描写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可以过着一个非常充满有活力有意义有许多的人生。
另外一篇是讲到一个人的认识他自己清楚自己地位的时候，他是过一个很有活力好有目标的人生。
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做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那种的人，
当然每一个人 我相信都很希望是做一百三十九篇的这样的一个人过的人生。
那就你必须盼望你在这个冬令会里面你认识这位造物之主，
就盼望你在这个冬令会认识清楚这个造世的之主。
你认识他之后，
你认识他之后，
你可以跟踪他，你可以向他祷告，
你可以跟随他，可以向他祷告，
求他把他的心意告诉你，
求他将他的心意告诉你，
然后你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人，
然后你按住他的意思去做人。
我告诉你，不是说每一个人信耶稣都要向我做传道，不是这个意思。
我帮你讲，并不是每一个人信耶稣都好像要学我这样来做一个传道人，
但是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
但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
你都晓得神要你做什么，
你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你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你按住神的旨意去做，
自自然然你人生会充满意义，
自自然你的人生会充满意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假如今天有人听了，也许不止这一次，有人听见福音，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
假如今日有人听到主的福音，可能不是第一次，但是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的主，
你非常羡慕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你好羡慕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担保你可以达到，
我担保你，你可一定可以达到，
但是你必须认识这位主，
你必须要认识这位主，
你可以简单向他祷告，
你可以简单向他祈祷，
你说主耶稣，
你讲主耶稣，
我晓得你爱我，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晓得过去我有犯罪得罪你，
我也知道我过去犯罪得罪了你，
但我今天愿意向你认罪，
但我今天愿意向你认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把我一生该行的事情告诉我，
求你将我一生该做的事情帮我讲，
你若愿意很诚恳向他祷告，
你愿意很诚恳地向他祈祷，
他一定会告诉你，
他一定会帮你讲。
我现在我为着你们祷告，
我现在是为你来祈祷，
我们已经信的，为着没有信的朋友在你左右前后祷告，
已经信的弟兄姊妹为你旁边未信的朋友祈祷，
求圣灵自己感动他们，
求聖靈親自的感動，
讓他們願意接受耶穌，
讓他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能夠放膽的接受主，
願意放膽的接受主。
也許有一些人不一定聽了一次之後就明白，
也許有些人會聽了一次之後就明白了，
但是你願意繼續明白的話，
但如果你願意繼續明白的話，
這裡有很多陪談員願意幫助你們，
這裡有很多的陪談的陪谈员愿意帮助你。
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现在我为你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假如我所讲的是代表你心里的意思，
如果我所讲的是代表你心里面的意思，
你可以向神说，主耶稣，这是我的祷告，
你可以帮神说，主耶稣这个是我的祈祷。
那么一样的，你等于接受耶稣，
这一样的等于你是接受耶稣。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知道你爱我，
我知道你爱我，
我今天更晓得，
我今天更知道
你对我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你对我一生有奇妙的计划，
是我过去不知道的，
是我过去不知道的。
我很想晓得你对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
我好想知道你为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
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
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
做你的儿女，
做你的儿女。
过去我所犯的罪，
过去我所犯的罪，
不认识你，
不认识你，
得罪你，
得罪你，
没有照着你的标准做人，
没有照着你的标准来做人。
求主你耶稣赦免，
求主耶稣来赦免。
从今之后，
从今之后，
帮助我，
帮助我，
做一个基督徒，
做一个基督徒，
好像你要我做的一个基督徒，
好像你要我所做的基督徒一样。
我奉你的名祷告，
我奉你的名来祈祷。
我现在想问，
我现在想问一下，
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头先祈祷的时候，
有多少人有跟我一起祷告？
有几多人跟我一起祈祷呢？
表示你接受主，
你愿意接受主，
请你把手轻轻举起来，
请你将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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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稍微举高一点好不好？因为有一些陪谈员希望过后帮助你，
请大家将手稍微高举一些，有些陪谈员会帮助你。
也许还有一些不太明白，
可能还有些人不明白，
陪谈员会帮助你更加明白，
陪谈员会帮助你更加的明白。
感谢神，感谢神。
谢谢。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呢？
这里很多。好，感谢主。
这边有很多。
那边有没有？
那边有没有呢？
好，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好不好，我们聚完会完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聚会完了之后，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问题要问的，
我相信你一定有些问题要问的。
大会预备很多陪谈员，
大会预备了很多的陪谈员，
他会有一些东西资料要给你，帮助你明白，
他们有些资料要愿意当你一起分享，帮助你明白。
那么好不好，很快的请你到一个 corner 好不好，
好不好，请大家都可以到旁边一个角落的地方，
请你不要怕，
请大家不要害怕。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主席，
将这个时候交给主席，
然后由主席看看。
好，okay。